孙氏兄弟聚江东。正当曹操和袁绍在北方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，南方崛起了一股强大的势力，占据了江东，也就是现在的长江下游的南岸地区。这就是由孙策、孙权两兄弟打下的东吴江山。兄弟俩的父亲孙坚原来是袁术的部下，参加了讨伐董卓的大军。父亲死了以后呢，孙策便带着一路人马投奔了袁术。袁术虽然非常欣赏孙策这位少年英雄，但是他对孙策怀有戒心，一直就没有加以重用。时间一长，孙策也就感觉到了，虽然嘴上不怎么说，但是心里却非常明白。恰巧在这个时候，扬州的刺史刘繇把孙策的舅舅，也就是丹阳太守吴景给赶跑了，他还在长江的边上屯下了重兵。孙策觉得机会来了，就主动的向袁术请求让他去带兵到江东去讨伐刘繇。袁术考虑这样做就可以借孙策的手解除刘繇的威胁，甚至呢可以让孙策、刘繇拼一个鱼死网破，自己可以坐收其利。想到这儿，袁术就同意了孙策的请求，并且拨了1000人马给他。孙策带着这一班人马向东南挺进，一路上他不断的招兵买马，扩充队伍。到达溧阳，也就是现在的安徽和县的时候，队伍已经壮大到了5000-6000人。他和舅舅吴景的队伍胜利会师，同时孙策小的时候他的好朋友足智多谋的周瑜也带着人马前来会合。孙策的队伍浩浩荡荡的开到了江边，却遇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。停靠在江边的船只才几十条，这对于庞大的队伍来说实在是少得可怜，大大的影响了进度。孙策双眉紧锁，不停的在江边踱步。忽然一丛丛在风中摇曳的芦苇跃入了他的眼中，他紧锁的眉头舒展开了，大声的命令侍从，所有士兵立刻奔赴江边砍伐芦苇，扎伐渡江。一声令下，数千士兵齐心协力，很快就扎了许多的筏子，江面上出现了千筏竞渡的壮观场面。孙策的队伍一举冲上了江东岸，攻占了牛渚，也就是现在的安徽当涂的西北，夺得了大量的粮食和武器，接着又用装死的办法诱使刘繇的部下泽荣开了城门，伏兵突然杀出，直杀的泽荣人仰马翻，连夜逃窜。孙策乘胜进攻，没有多久就打到了曲阿。龟缩在城里的刘敖被孙策势如破竹的气势吓得弃城而逃。进城以后，孙策并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，他依然保持着严明的军纪，并且优待俘虏，因此深受百姓的拥戴。仅仅十几天的功夫，就得到了兵卒20000多人，战马1000多匹。孙策的名字一时间威震江东。不久，孙策又带兵攻下了会稽，也就是现在的浙江绍兴，东冶，也就是福建的福州等地，在江东站稳了脚跟，并且借口袁术有称帝的企图，断绝了和他的关系，打算继续向北挺进。但是在这个关头，意外的事情出现了。一天，孙策上山去打猎，预先埋伏着的好几个刺客突然放冷箭，孙策中箭落马，身受重伤。虽然医生使出了浑身的解数，但是孙策的伤势依旧一天比一天重。孙策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，他就找来了长史张昭，把弟弟孙权托付给他，嘱咐他好好的辅佐孙权，凭借长江天险守住基业。他又把孙权叫到了床边，把象征着权力的印信交给他，叮嘱孙权一定要知人善任，挑起稳定江东的重任。说完，年仅26岁的孙策告别了人世。这时孙权还不满20岁，失去兄长的悲痛几乎压垮了他，他泪流成河，悲痛万分。张昭竭力的安慰，让他克服悲伤，挑起兄长留下的重任，同时又火速通知周瑜，让他借奔丧之机共同来辅佐孙权。孙权刚刚披上统帅的战袍的时候，尽管统治着江东6郡，但是政权并没有完全的稳定，而且孙策刚死，许多将士担心孙权年轻没有办法保住江东，因此人心涣散，甚至有人想投靠新的主子。在这危难之际， 幸亏张昭和周瑜两个人齐心协力说服了大家，这才使政权稳固了下来。庐江太守李树不仅不肯听从孙权的指挥，还收留了一些叛将，这使孙权十分恼火，他命令李树立刻交出叛将。李树却嚣张地说，
如果你确实有德才，那么大家都会听你的，反之大家就会离你而去，所以我是不会把他们交给你的。
李树明目张胆的反叛，使孙权下决心除掉李树。为此他做了周密的谋划，他预料到李树一旦受到攻击，一定会向曹操去求援，于是他先下手为强，写了一封信给曹操。信中说，李树这个人生性残暴，不讲信用，并且还提到了李树从前杀掉曹操的扬州刺史的往事，以此来引起曹操对李树的愤恨。如果他发兵乞讨李树，希望曹操千万不要听信李树的狡辩。这封信一方面堵住了李树的退路，另一方面又堵住了曹操出兵的借口，称得上是一箭双雕。安排好以后，孙权就发兵去攻打李树。不出孙权所料，李树果然向曹操来讨救兵。曹操为了自己的利益没有出手相救，李树打不过孙权，被杀身亡。孙权平定了内乱，树立起自己的威望，同时他大力招揽人才，采纳鲁肃，先立足江东，再占领荆州，最后夺取天下的战略步骤的建议，使得他在江东的统治得到了巩固和发展。